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骄傲的人必自取灭亡，因为骄傲能够毁灭人的一生。但愿我们都能够谨记。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很多运动员呢，都献出他们的生命来为一些国际赛事做好准备。在很多赛事中，速度固然重要，但是持久的耐力和优秀的训练同样是在一些长时间的比赛中重要的因素。有时候运动员在一开始的时候表现很出色，可是呢，在临到终点的时候却显得气力不济，力不从心，因而比赛失败。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集中跟我们思想一个圣经人物。他的人生就好像运动员那样，开始的十分漂亮，令人羡慕，但到结束之时呢，却无法完成神所为他设定的目标。到底我们怎样可以避免犯这同样的错误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在圣经里边有不少的原则和经文，我们都很用心的来记着，但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的更加深入，记得更加持久的，就是加上一些有关的事件或者是人物的事迹来说明。那么这样我们就自然的会把那些教训深深的存记在心里边了。箴言十六章有一节经文，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认识和记得。箴言十六章十八节经文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另外，二十九章的二十三节经文又说，人的高傲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你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恨恶骄傲，因为他是罪的根源。骄傲的人，他心里边其实是在说，啊，我不需要神，我可以自己处理，我可以没有神而生活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位圣经人物，我们透过他的生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骄傲是怎么样毁了他，骄傲是如何让一个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人最后是以悲剧来收场。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扫罗的事迹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到三十一章。扫罗的一生跟大卫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到底扫罗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往下走呢？是怎么样的走下坡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集中思想的。他起先是很好，他是蒙神所拣选的，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王，但是往后却每况愈下，屡犯错误，而且他不肯悔改。他不是只犯了一两件的错，他的错乃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他内心的骄傲让他逐渐的走下坡。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到，除非人知道自己的问题，下定决心改正，否则就会像扫罗这样的以悲剧来收场。好，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的一节，经文说，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好，跟着 我们看前面十章的二十四节，这里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然后我们看十一章的十五节，经文说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是神亲自拣选和派撒母耳去高利的。扫罗他一表人才，外貌出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因此呢，百姓都非常满意这第一任的王。扫罗的生命开始得很漂亮，很光荣，能够登上以色列的王位，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扫罗做王以后不久，非利士人就来侵犯以色列，以色列人就被迫的要跟非利士人来打仗。撒母耳来见扫罗，和他约定要在吉甲见他，到时候就可以教他怎么样去行和该做什么。但是扫罗却在那一次的约定中，他做了一件他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以自己为祭司的身份去献祭给神，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十三章的八到九节经文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扫罗献祭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是犯罪得罪了耶和华。扫罗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做的，他乃是经过思考而决定要做的事，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王，可以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即使这是神的命令，他也同样可以来藐视。扫罗违背了一条他十分清楚的严厉的命令。撒母耳其实早就提醒扫罗务必要等他来，等他来献祭，但是扫罗他却没有遵从。那么就在扫罗献完祭之后，撒母耳就出现了，扫罗还起来迎接他，要问他的安。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你看，这是扫罗他的理由和解释，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解释，来为自己脱罪。他解释说，自己呢是逼不得已的，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呢没有依照这个日期来到，还有就是我非常害怕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来攻击我等等。于是扫罗他就做了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节是撒母耳他的回应。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扫罗他由始至终都没有承认错误，没有悔改，没有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他只是觉得是当时的环境让他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不是他扫罗的错，而是环境的错，是情势危急的错，不是他自己的错。其实扫罗是故意这样来做的，这是他骄傲的表现，是内心认为自己有资格做，因而藐视神的命令和祭司独有的职分。不但是这样，在犯错之后，扫罗还为自己来解释，他以为自己做了王，就连献祭都可以来做了。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到，一旦我们心中充满了骄傲，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叛逆来做解释，不管我们所犯的错是什么，我们都会为自己来解释。然后十五章是另外一件所发生的事，骄傲就进到了扫罗他的心里边，这个骄傲一直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扫罗，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叛逆神。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是扫罗惧怕百姓过于怕神的表现，结果当然就为他带来了麻烦。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惧怕人过于惧怕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烦恼的开始。惧怕神就会敬畏神，但是惧怕人就会做出违背神的事来。因为惧怕百姓反对自己，不拥护自己，拒绝自己，所以呢，宁愿得罪神。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彼得和众使徒对于从人来的逼迫，他们的回应是，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骄傲让扫罗他的生命一直走下坡。骄傲的人，他们心里边说，我要这样这样来做，你看，都是依从自己的计划跟想法，又为自己叛逆的事来做解释。扫罗他就是这样，然后他意识到神离开了他，这是让他感到惧怕的事。即使他身为一国之君，觉得自己做的一切事都有合理的原因，但是惧怕依旧占据了他的心，因为他感到神离开了他，于是他的人生更是快速的沉沦。好，跟着的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这不是说神差派恶魔来加害扫罗，让扫罗受到骚扰，不是，而是神许可恶魔和邪灵来扰乱扫罗，这就使得扫罗感到很不安和很忧虑。这就是扫罗召来大卫为他弹琴解闷和消除恶魔困扰的原因。我们留意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感到神离他很远，事实上耶和华的灵是离开了扫罗，没有耶和华的灵跟扫罗同在，扫罗就感到很惧怕和很困扰，因为恶魔来侵占他，来扰乱他的心。那么事实上扫罗的生命到这里呢，已经是失去光彩了，他的人生跟前途已经受到影响和破坏了，这是因为他决定要自己主宰自己生命的结果。然而没有人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有权做主，我们都需要全然的依赖神，要百分之一百的去顺从神。人生任何的一方面我们都不能够离开神，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行事，那么失败必然是立刻就见到的。扫罗他是以色列的国君，甚至当撒母耳是以色列众支派近前来致谦，就致出扫罗来的时候，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以色列的群众也满意神的拣选，都赞美他，拥护他，跟随他，他们以扫罗为他们的王而自豪，引以为荣。可是扫罗竟然仗着自己身为国君的身份，骄傲自大，目中无神，任由骄傲做主，违背神的命令，不理会神在他身上的主权，忘记了是蒙神所拣选所提拔，是神让他来升高的。即使撒母耳指出了他的错，扫罗他也不肯承认，只是用理由去为自己来解释，这是神所憎恶的事，这表示着扫罗始终不肯在神面前自卑。于是骄傲和叛逆就使得扫罗离神越来越远，那么最后惧怕就充满了扫罗他的心，因为扫罗厌弃神，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个人相信，有些疾病很可能是犯罪所引起的结果，其中忧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不是说每一个患有忧郁症的病人都是因为犯罪所引起的，但是在某些人的生命中是因为犯罪而引起忧虑的。有些人对前途感到焦虑，感到惧怕，感到挫败，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事情是他们过去犯的罪的后果，是他们日后所要来承担的。而因为他不肯定神会不会赦免这样的罪，所以呢，他就活在忧郁之中，始终无法开怀。要是人不能够肯定神的赦免，不肯定神的拯救，那么他又怎么能够获得永恒的确据呢？他们没有实在的凭据，那么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撒母耳记上16:14经文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一个离开神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呢？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扫罗感到有恶魔的缠绕，恶魔上了他的身，让他感到惧怕和备受困扰。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是日益严重。虽然有大卫来为他弹琴解闷，为他驱魔，也不能够彻底解决他心中的问题，只能够暂时的舒缓一下。那么跟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8章，这章圣经是记载大卫战胜非利士人歌利亚的事。当大卫得胜仇敌凯旋归来的时候，以色列群众是夹道欢迎，并且高声呼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8:7-8经文的记载。这里说，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嫉妒就潜进了扫罗他的心。骄傲、惧怕、忧郁、谎言，使得恶魔有机可乘，让扫罗他失去平安，不胜困扰。那么现在，我们又听见群众把赞美声归给大卫，把焦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大卫身上，那么嫉妒就进到扫罗他的心中。扫罗不但不感谢大卫舍己的征战，欣赏他勇敢的表现，反而是他心里边充满了嫉妒。那么跟着是如何呢？要知道，嫉妒如果不马上赶走，那么他将会演变成为愤怒。扫罗任由嫉妒在心中滋长，就把大卫当作是眼中钉、耳中刺，无故的伤害他，并且是多次要加害于他。撒母耳记上18:11经文说，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2次。扫罗由于嫉妒的缘故，他就很想杀大卫，而且一连2次要拿枪把他给刺透。撒母耳记上19:1经文说，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起先扫罗是骄傲，他没有控制好这个骄傲的心，任由他滋长，自高自大，自作主张，多次违背神的命令，惹神憎厌，神的灵不再与他同在了，因为神已经厌弃扫罗做王，他不再是属神的人了。然而扫罗依然没有悔改归向神的心，他还是继续的叛逆神，容许自己嫉妒，又把嫉妒的心表达出来，他的生命是一直走下坡的，因为他没有一开始对付自己的问题，就是他的骄傲和自大。他以为啊，自己一旦做了王，就可以不用靠神，而只靠自己了。扫罗他是从骄傲开始逐渐走下坡的，他以为厌弃神、离开神，靠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就可以自己解决一切的问题，但事实却是不能。惧怕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惧怕而来的是无端的愤怒、嫉妒等等不合神心意的表现。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借着撒母耳的口对扫罗说，我厌弃扫罗作王。诗篇49:20诗人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扫罗他就是一个拥有着最高的地位，但却生活的好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是不是感到神离我们很远， 我们的祈祷不蒙垂听呢？当然，很多时候，由于我们的错觉，我们觉得啊，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祈祷，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种感觉又是如何呢？神他是乐意垂听人祷告的，可是我们内心如果有拦阻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无法达到神面前。无论如何，扫罗内心感到神已经不再听从他了，因为当非利士人又再次来侵扰以色列边境的时候，他心里没有把握。撒母耳记上28:6，经文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而他的自满自大也发挥不了作用。扫罗他的自我形象变得很低落，他的内心只想除去大卫这个眼中钉，因为扫罗觉得大卫的存在是对他自己的威胁，是大卫夺去了他的尊荣和百姓对他的拥护，而没有看到神是怎么样借着大卫保守了他。扫罗他决心要杀死大卫，甚至四处寻索大卫，要把他给除掉。扫罗得罪神的事还不止这些，当非利士人逼近以色列边境的时候，由于扫罗无法求问神明白神的意思，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于是呢，扫罗竟然想到用交鬼的巫术把死去的撒母耳给招上来，这当然是神所严严禁止的。可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扫罗，到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管不了了，他再不理会神的命令和心意。撒母耳记上28:7经文说，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虽然扫罗之前曾经在国内不容许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存在，但是这个时候扫罗却求助于他们。撒母耳记上28:8-11，经文说，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那么这段经文是不太容易解释的，有的解经家认为交鬼的事是借用邪灵，甘愿被邪灵欺哄。可是撒母耳记上28:12经文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那么正常的情况下，交鬼妇人做的是习惯的事情，她不会大惊小怪，不会惊慌失措。但是这一回很不一样，她竟然看见异象。她不但看见撒母耳，也看出了前来求问的这个人，他就是扫罗，表示着神的全能在其中。神败坏了邪灵巫鬼的作为，而透过扫罗这次错误的寻求，亲自给了他最后的信息。在这里是神做了主动。撒母耳记上28:15经文记载，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那么在这个事件中，神的确借着一个声音来向扫罗说话，表达他最后的一个信息。但是这并不表示人可以和死去的人来对话，因为这是圣经唯一的事件，是神容许扫罗最后一次和撒母耳来对话。但这次的信息却是悲剧的信息，因为是宣告扫罗他的死讯，而扫罗和他的众子也要和他遭到同样的命运。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特别的事件，是神容许这件事情所发生，给扫罗最后的一个信息。扫罗他的生命开始的非常光彩，前途一片美好，但是到最后却是以悲剧来收场，实在是我们的见解。 撒母耳记上31:1-4，经文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你看，扫罗以自杀来结束掉他自己的生命。那么第五节经文说，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好，跟着我们再来看8-10。撒母耳记上31:8-10，经文说，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塔录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博山的城墙上。你看，一个起先连撒母耳也称赞的人，因着骄傲自大离开了神，生命每况愈下，到最后他自杀身亡，这都是我们的警戒。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呢？骄傲的人必自取灭亡。但愿我们能够从扫罗的身上吸取这个教训。愿主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紧紧地跟随主，一生永不离开。约翰一书2:15-17，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骄傲毁灭了扫罗的生命，在今天，骄傲同样有能力毁灭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以自己的意思取代了神的引导和旨意，我们就是走向自毁的道路。要是我们犯了罪，记得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让神的赦免时时地临到我们。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